早上好。好的，大家今天都过得怎么样？大家都好吗？等等，你们现在都是在线的，对吗？没问题吗？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不想成为这里唯一活着的人。阿们。所以，好吧，今天我们要看一些我们注意到的东西，这也可以追溯到我们大约一周前举办的统治权 Dominion 研讨会。还会与主一直提醒我要提醒大家的一些事情相呼应，那就是我们正处于一场征战中，我们在打一场仗，战争已经被耶稣赢得了，但是敌人并没有投降，所以他依旧会尝试搞些事情。很明显，有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实际上并不认为存在一场战争，他们认为基督徒的一切就是，我们应该被祝福，一切都应该美好之类的。在一个理想世界里，如果亚当没有把事情搞砸，确实会是那样。但他确实搞砸了，所以耶稣必须来拯救我们，可以这么说。于是现在，他把我们放在一个得胜的位置上，但与此同时，仍然有一场战争。我们要被提醒这一点。事实上，彼得甚至告诉我们要谨慎。他首先说要谨慎自守，要警醒。因为我们有一个对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五章八节的概念。这意味着如果你不保持谨慎和警醒，你就可能被吞吃。然后他也告诉了我们如何不被吞吃，其中最主要的在以弗所书六章，那里说到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并且提到那些军装的各个部分。那么今天早上以及今天接下来的两个时段里，我会向大家展示两件事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有些人以为那是同一回事，或者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相连，但实际上不是完全相同的。我今天主要会讲的就是执政的和坚固的营垒，我们会区分他们。所以第一个时段是关于执政的，我们会看看这些执政的是什么以及相关的一切。首先在哥罗西书一章第十九节，那里说道，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或天上的事、或地上的事，诸般的有形无形，包括执政的和掌权的，他们都是借着耶稣，也是为着耶稣而造的。所以，当这些执政的最初被造的时候，等会儿我们会更详细的谈谈他们。这节课尤其会讲到他们最初的定位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守望者或者守护者之类的角色，而执政的这个词本身，稍后我们也会给出定义，但你会注意到它是和我们常说的市政辖区很相似。一个市政辖区是一个拥有城镇边界和影响范围的地方，也有它的责任范围。那么执政的指的是一个王子，他有一个辖区，有一片领域，并且拥有影响范围，也有我们可以说的责任范围。他们被创造之初是被安置在这地球周围，目的是为了属灵层面的守护和监视，并向神报告地上发生的事情。现在让我们先看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因为在这第一节课中我们主要在谈执政的，第二节课会谈坚固的营垒，他们是什么，你需要知道哪些事项，好让他们对你有益而非有害。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不犯罪在这里意思是不持续的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这是个惊人的应许，而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也在基督里都是阿们。经文说凡从神生的不继续犯罪，那从神生的保守自己，这也是一个提示，经文并没有说神来保守他，我们当然知道神也保守我们，凡我们交托给神的，神必保守，但这里经文说他自己保守自己，于是那恶者就无法害他，这是一个境地，你可以活在其中，在那里那恶者无法害你。想想看，多么不可思议。过去我对此有过深入的教导，今天没时间展开，但要注意经文说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且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并且赐给我们智慧，好叫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 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哪，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阿们。约翰一书五章。再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耶稣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里王子显然指的是撒旦。同一时间，撒旦就是一个王子，就像耶稣是万王之王，但也是和平的王子。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称号，但这里王子这个词基本都相同。我们稍后会再讲到。耶稣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要来了。也就是说，当时他没在，但他要来。我们有时会误以为撒旦是无所不在的，但他不是。就像这里提到的，这世界的王将到，说明他此刻不在，但他会来。有些时候耶稣会对门徒说一些话，而他之所以选在那个时机，是因为他知道那世界的王那时不在场。福音书里你也会注意到，从头到尾几乎没有提到新造的人，也没有提到耶稣之死、埋葬与复活所带来的结果和细节。那是因为主一直保密，没有告诉敌人具体计划。圣经上说，若这世界的执政者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相当缄默。有时我们以为撒旦是无所不知的，但他不是。耶稣当时就很少讲这方面的话，不给这世界的王留把柄，因为他说这世界的王将到，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他不想让那位王子掌握什么。后来在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之后，人开始重生得救。保罗才借着从耶稣直接得到的启示，开始向人揭示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的意义，以及这对我们的影响，还有我们在基督里的新身份。过去没有人知道这些，在福音书里你也看不到这些详尽的教导。事实上，保罗所写的一些书信比福音书写成的时间还要早，可福音书里并没提到新造的人这些真理。那是因为圣灵既启示他们写什么，也阻止他们写一些别的东西。现在回到这里，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里的王子在史特朗经文汇编里编号是758，希腊词含义是第一等级或最高等级，因此跟军事有关，在地位或全能上是第一。撒旦如何管理他在这世界体系中的统治呢？我们别被吓到，神向我们启示这些不是为了吓唬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做好准备。就像某位学者所说的，神不是要吓我们，而是要我们预备好。所以我们今天谈论这些，不要过分聚焦在魔鬼上面，而是要明白圣经告诉我们要知道他的诡计、手段和方法。如果你从不谈论，他就会打败你。不过我们平时并不会花太多时间谈论魔鬼，因为我们更多关注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和耶稣所成就的胜利。但有时你需要了解你的敌人，否则会被他击败。现在他没有任何合法的权柄在你生命中，是这样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圣经说你已经从黑暗的权势之下被救出来，迁到神爱子的国里，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的大意。如果你是个基督徒，魔鬼对你就没有任何合法权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能力去捣乱。耶稣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清楚说过，看哪，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如果你要抓住一段经文，就抓住那最后一句，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而不是把注意力过多放在你有个敌人上。要知道你有敌人，但要准备好打败他、抵挡他，并且践踏他。正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所说，愿平安的神快快地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可是撒旦毕竟还是要运作他的所谓国度的，对吗？我们也得弄明白，虽然他对我们没有合法权柄，但他在这世界体系里依旧有一定的组织架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之下。 所以撒旦如何对他的领地实施管辖呢？答案就是通过执政的。执政的这个词在史特朗经文汇编里编号是746，希腊词是 harch， 类似我们熟悉的 archbishop 这样的前缀 harch， 它的意思是开始、起初，在顺序、时间、地点或地位上为首的、主要的。在和合本或钦定本中一般被翻译为起头、首先、原始、掌权者、执政的、原则、治理等等，所以在圣经里总是以复数形式出现，所以我们确定它不止一个。一个执政的就是在等级全能上第一的。我们会看到在圣经中每次提到执政的，后面几乎都会接着出现掌权的，他们总是成对出现，就像使徒通常会与先知一同运作一样。在撒旦的国度里有四个基本的等级，稍后我们会看更多经文来验证，其中最高层管控地面的就是这些执政的。撒旦是最顶层，但他之下有执政的。耶稣创造他们本来是为了他自己，供他使用，但在亚当坠落把地的管辖权移交给撒旦之后，那些原本被造来守护的灵性存在也随之堕落了，变得邪恶并与耶稣对立。不过他们原本就被安置在那里，圣经里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究竟有多少，但我可以肯定他们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常常会说掌管这个城市的执政者、掌管这个区域的执政者之类，但其实并非人人以为的那样。这里我插一句推断，也是我认为可以从经文中证明的。地球上有七大洲，这数字并非巧合。数字七在神对人类的计划中常常出现。那么既然撒旦要管控全世界，而圣经也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之下，所以极有可能至少在地面层面上，撒旦有七个执政者，每个执政者掌管一块大陆，有可能还有一个第八个执政者是掌管全球的海洋水域。这并不是要你过度纠结，你平时大多数时候也不会直接跟他们打交道，我只是给你们一些结构性的概念。在这层架构里，撒旦最高，然后是执政的，接下来是掌权的。在圣经里每次出现执政的，后面都会接着掌权的，他们总是成对出现，一同运作。就如罗马书8:38说的，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执政的，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里我们看到，即使是执政的和掌权的，也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注意，这个应许是写给基督徒的，神的爱与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能够隔绝。但请留意，不能与神的爱隔绝并不等同于你不能与神分离，神依旧爱你，即使你进了地狱他还是会爱你，但这并不会因为他爱你就让你不下地狱。他对你的爱使得耶稣为你而死，这才是你逃离地狱的途径，接受耶稣。有些人困惑，一位慈爱的神怎么会这样？事实上那并不是神要你下地狱，是亚当的堕落和撒旦的运作导致了这种结局。亚当交出了管辖权，神并不希望你下地狱，所以才赐下耶稣。神对你依然有爱，但如果你拒绝耶稣，你就会自己走向那条路。这就好比一个父母，有孩子真的犯了法，进了监狱，父母还是爱他，但这不代表父母想要他留在社会上继续作恶。如果理性思考，你会希望他受到控制，以免伤害别人。神在逻辑、法律、公义层面都要平衡，所以神对你有爱，但如果你拒绝他儿子，你还是会与他分离，尽管他仍然爱你。接下来看以弗所书3:7，保罗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大意是说，保罗之所以成为执事，是因为神的大能赐给他恩典。而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话来思考自己，神也用他的大能和恩典拯救了我们，因此我们也能成为执事。有时我们不愿接受这个称呼， 但按道理说，每一个从神得恩典、得能力的人，都在神的国里有服事的责任。这就是今天的第一部分内容。我们谈到执政的，他们是如何被造的，最初的职能是看守和报告，但在撒旦夺取世界的管辖权后，他们堕落并与撒旦一起工作，他们在等级制度中处于第一阶层，然后下面是掌权的，之后还有更低层次的邪灵势力。第二部分我们会进入坚固的营垒，他们是什么，你该如何认识他们，并且怎样保证他们对你有利而不是对你不利。记住，神不会向我们启示这些是为了吓唬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做好准备。我们已经胜过了恶者，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在他脚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一节。我们要站在他的得胜中去抵挡仇敌。他甚至没有说我们称之为五重执事的那些，他甚至都没有称他们为服事人员。没错，他并没有称他们是五重执事，他说他们是赐给教会的礼物，为了训练并装备教会。好吧，我不想在这里扯得太远，只是给你一个思考的方向，好吗？圣经说我们被造为君王和祭司，归于我们的神，所以如果你是祭司，那你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对吗？在这里他说赐给我，在希腊文的结构里，这句话有一个特别的强调。在希腊文中，若要强调某事，就会把它放在句子的开头，他们不会等到结尾才强调，而是从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前面。换句话说，这里就是一个强调。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深信，哦，对不起，我一不小心又回到了罗马书八章去了。我们现在是在以弗所书三章。保罗说，为此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典是急着他大能的运行赐给我的。赐给我就像是在说，你能相信吗？竟然是赐给我。如果你了解他的过去，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对这一点如此震惊了，对吗？然后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大概是因为绝大多数圣徒在归信基督之前，都没做过他曾经做过的那些事。然而，这恩典还是赐给了我，让我可以在外邦人中传讲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并使众人都能看见，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那奥秘的经纶是何等的恩典。参考以弗所书三章八到九节。接下来请注意以弗所书三章十节，要借着现在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也就是说，这就是神造万物的目的，要让诸天界里的执政者和掌权者借着教会明白神极丰富的智慧。和合本的翻译顺序比较接近希腊文，大意就是，这是为什么神造了万有，好让这些天界的执政者和掌权者能通过教会来认识神百般的智慧。那么这到底在说什么？他在说，这些执政者和掌权者是耶稣所造的，也是为他而造的。耶稣造了一切，包括这些执政的、掌权的。造了之后又如何呢？目的是要让神百般的智慧能够借着教会传示给这些执政者和掌权者，意思就是教会应当宣扬一个福音，这个福音能告诉那些执政者和掌权者，他们是多么彻底的被击败了，从而显明神百般的智慧。我可以肯定的说，当这些执政者和掌权者听到耶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所带来的结果时，他们一定学到了一些功课，因为他们意识到，哇，神要用这些看似渺小的人类来践踏我们的景象，并对我们施行管辖。因为我们选错了阵营，我们继续往下看。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说，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锁定的永恒旨意。换句话说，一切都是神永恒计划的一部分。接着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六章。当我们谈到执政的和掌权的时，我们指的是撒旦在地上首要的第一层级的代理者，然后是第二层级的有能力执行撒旦旨意的，他们能够在属灵层面做一些事， 也会尽力诱导、操纵人们去跟随他们。即便那些人不信这些东西，甚至不相信他们的存在，他们依然会试图在灵界中组织一些事，好让人类被引向撒旦想要的方向。现在请看以弗所书六章十节，我还有最后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力量大能，做刚强的人。注意，这里说要靠着主，并且在他的大能里刚强，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刚强。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弟兄们，末了你们要这样做，选择不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认识到你不是凭自己的名去征战，乃是凭主的名，因此你是凭他的权柄和他的能力去行事。换句话说，你走出自我的范畴，进入基督里面，在他的权柄和能力里行事，这样你就必须把自己以为的才干或天赋等等都先放下，因为神要彰显的是他的大能，要透过这卑微的人来击败灵界的势力，这更会让那些灵界存有愤恨不平，因为神正公开羞辱他们。意思就是他甚至用这些人类就能打败你们，因为你们自认非常聪明，但现在却要面对这样的局面。好，我们再看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里诡计在原文是指魔鬼的各种策略方法，所以如果你不穿戴着全副军装，你就不能抵挡魔鬼的这些手段。如果你停留在头脑层面，停留在属肉体的思维里，那你就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为什么？因为那是他的领域。我们的兵器并不是属血气的，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参考哥林多后书十章，我们的兵器是属灵的。如果你用属肉体、人类天然的方式来应对，那你就落在了撒旦的层面之中，因为他在那里工作。再看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留意，我们征战，我们确实在征战，但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我们是跟谁征战呢？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上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请注意这几个层次，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你的圣经上标出来。若你的圣经不能划线，就把它供起来，当做一件纪念品，然后去沃尔玛买一本可以划线的圣经。现在看这里，保罗列出了四个层面：执政的、掌权的、这个世界的幽暗执政者和天空属灵的恶势力。这四样就是我们所要征战的对象。看到吗？经文从没说我们要和鬼魔征战。你需要明白，你不用跟鬼魔摔跤，你只要把他们赶出去就行了。对付鬼魔没有什么摔跤，因为他们在基督里比你弱小得多，明白吗？好了，现在我要指出一些重点。我们常常把以弗所书四章里提到的他所赐的称作五重执事，对吗？但问题在于，希腊原文里并没有五重执事这种说法，原文里说的是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也有牧师和教师。也就是说，牧师和教师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新约里，你很少看到牧师的用词，更多看到的是教师，因为牧师主要的职能就是教导，所以圣经更多提到的其实是教导的功能。因此，从严格的原文角度来看，不是五重执事，而是四重执事。你也可以从以西结书里看到与四个脸面相关的内容，那里说到四个不同的脸面，人、牛、鹰，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反正总共有四个。不管怎样，在罗马书里也提到恩赐清单，里面提到了教导，却没有特意分开一个牧师。圣经提到的都是这些职分和功能。我想让你看到的是，神在地上设立了四类服侍者，用来装备圣徒，使他们长大成熟，一直长到像基督那样完全，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参考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所以这四重执事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信徒都成长，直到在言行、思想、生命各方面都与耶稣基督一模一样，成为他的翻版。这是神对你生命的计划， 也是他对你人生的目标。神的计划不是让你只做一家公司 CEO 就完事了，或是任何其他职业就结束了。你可以做那些工作，但神对你的根本计划是让你长成基督的样式。有人说，神呼召我做宣教士，其实神对所有基督徒的计划都是成为宣教士。不一定要去国外才算宣教士，在本地你也可以过宣教士的生活。所以不要单单认为神只想让你做这个或那个，他的心意是要你长大到完全像耶稣。其次，神用四重执事来达成这个目的，使众圣徒长大成熟，明白吗？同样的，撒旦也在模仿神，想要仿造神的系统，他也有四类代理者，想在这个世界上推行他的旨意。这四类代理者就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上属灵的恶势力。这四类正是撒旦施行其权势的执事体系。高处的恶势力可以翻译为天上，意思就是在另一个维度，比地上更高的灵界层次里运作。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些存在会亲自走在地上，唯独提到当我们把污鬼赶出去以后，他会走遍无水之地，在干旱之地游荡，参马太福音12章43节。就我们所知，只有鬼魔才会在地上行动，其他那四种执政的、掌权的、幽暗世界执政者、天上恶势力都是行政官僚体系，负责执行撒旦的意志。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以弗所书6章13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能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以弗所书6章14到17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此外，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然后以弗所书6章18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就是说，当你穿戴好这一切，就当警醒祷告，用祷告来观察环境，并随时调整你的祷告。让我们翻到哥罗西书1章9节。因此，自从我们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正是他对我们的心意，在各样善事上多结果子，并在认识神上渐渐长进。第11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也就是在过程里依然保持喜乐。第12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的基业。第13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注意，过去是把我们救了出来，迁到爱子的国里，撒旦还能做的，主要就是用欺骗，让我们自己与他认同，这是他最常用的手段。神却用真理来让我们认同他，以此来成就他的旨意。撒旦则用谎言让我们认同他，去成就他的意图。哥罗西书1章14-19节继续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得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通通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住在他里面。参考哥罗西书1章14到19节，接着看哥罗西书2章12到15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之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并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在十字架上夸胜。请注意，又一次提到执政的掌权的主耶稣已经胜过他们，并在十字架上公开的向众人展示了他们的失败。接下来第十六到十七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你明白吗？不要被这些东西困住。有人在教导各种守节期之类的规条，甚至有人打着献祭的幌子，说什么赎罪日不可空手朝见神，然后向你要钱，把摩西的律法拿来束缚你。但我们要清楚，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不是摩西的门徒。很多时候，这些人只是在设法骗取金钱，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被这些人的诡计欺骗。再往下看，提多书二章十三节，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行善。参考提多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提多书三章二到三节，不要毁谤任何人，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被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厌乐，常存恶毒嫉妒，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他在说，从前我们都是这样，但现在不再如此了。这意味着过去那些都必须被除掉。现在让我们转到哥林多后书十章一节，我保罗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有人以为我是凭血气行事，但我求你们不要逼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不得不用勇敢对付那些人，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参考哥林多后书十章一到四节。请注意，你在圣经里从来没看到有教导说我们要拉下这些执政者和掌权者，但很多属灵征战的教导里却常常听到说要把某城的执政者拉下来，或掌权者拉下来。圣经并没有这样说，我们看过了，那些执政和掌权原本是神在根基之前就设定的，他们会一直存在，直到神把一切都结束。我们所要做的是与他们摔跤，而不是把他们拉下。那么我们要拉下的是什么？是坚固的营垒。正如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所说，我们征战的兵器在神面前是有能力的，可以攻破、拆毁。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并不是灵界的某种受造物，它不是鬼魔，也不是执政的或掌权的那类存在，它是思想、观念、错误教导、谎言，这些东西在人心里的堡垒。原文里，坚固的营垒可以指要塞或城堡，也可以引申为思想上的论点、理由。所以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接着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样你就把那些坚固营垒摧毁了。这些营垒就是会不断被重复、被强化的思想、教义、传统或世界观。最终当你听到某个与之相悖的真理时，你会立刻拒绝，连听都不愿意听，因为那营垒已经在你心里深深扎根了。好，那么说回到执政的、掌权的，这些灵界势力在某个领域拥有管辖权，就像政府的层级结构一样。一个执政者就像联邦政府，掌权的就像州政府或地区政府，依此类推。你可以想成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地方法院，他们各自层级不同。这些都是撒旦属灵国度中的层级，然后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和天上属灵的恶势力则管理更具体的操作，甚至派遣鬼魔去执行更直接的任务。关于坚固的营垒， 就是在灵界势力利用这些思想体系，不断强化错误教导或谎言，使人愿意与撒旦的旨意同工。我们会在下一堂更详细的讲如何对付这些营垒，不过先不要害怕，因为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参以弗所书1:21，即使最高层级的执政者出现在你面前，也必须向你屈服，因为你带着耶稣的名和他的权柄，你在他里面，他也在你里面，因此当你发话时，灵界听到的就是耶稣。当然，这些执政的、掌权的力量很强大，但你比他们更强大。他们或许征服过某些领域，但你是在这一切之上还得胜有余的。参罗马书8:37。好的，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待会儿休息一下，你们可以起来走动，彼此交谈。如果书店开着，你们也可以去看看，然后我们再回来继续下一部分。愿神祝福你们。